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0月10号。昨天呢，我们节目中刚说，中东和平的实现是美国过去数十年来无法集中精力对付单一敌人时代的结束。从阿富汗打到伊拉克，再打到叙利亚，是吧？现在也是川普从中东的乱局中抽出身来，在亚太排兵布阵，全力对抗中共的开始。中东的和平钟声就是中共统治的丧钟。咱这节目呢播出，从昨天到现在还不到12个小时的时候，今天美东时间上午，川普就在真相社区发布了一个长长的帖文，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个呢，就是中共重开了稀土战，然后川普认为没有必要在韩国进行川习会了。第三，美国将针对中共发出的敌对命令而展开全面报复。美国国会应对中共战略特别委员会则在川普帖文发出后随即发文称，对华经济战争开战。就在我们准备好这个节目，准备要制作的时候呢，我收到了最新的消息，美国对华关税已经提高100%。具体的情况呢，咱们等这个周末过后啊，我们再进行根据新的情况呢再进行分析。反正是一瞬间吧，战云密布。那么为什么川普把中共重开稀土战称作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解的古怪的事情呢？川普是正式取消了川习会，还是依然是一个终极施压的外交手段呢？就在中美贸易谈判按照川普的思路进行，甚至你看那个 TikTok 也准备交易了嘛？为何美国国会突然重点贸易战战火呢？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习近平做出了怎样的行动让人费解，原因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的故事啊，得从一张支票说起。10月3号，彭博社发出一条惊天独家新闻，报道说在之前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秘密谈判中，北京的代表团向川普政府抛出了一个巨大的橄榄枝，一个价值可能高达10000亿美元的投资大礼包。你说这把全美国10年的大豆啊，这全年的波音飞机你都买了，你都远远不够这10000亿美元呢、啊！这么大一个礼包，北京的要价是什么呢？我给你钱，我要办事儿啊！办什么事儿？要求美国全面放宽国家安全限制，解除对华为、中芯国际这些企业的科技禁运，甚至为中国资本打开进入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审查通道。这你是骗鬼呢，是吧？别说10000亿了，刘鹤2019年的白宫伸出啊，伸出5个手指头，要买500亿美国大豆，你实现了吗？你买了吗？说白了就是什么？想用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去收买美国的安全底线，挽救2025中国制造业计划，挽救中国经济垂死之命，顺带着拿钱砸出一条继续渗透美国的康庄大道。我说这个康啊是糟糠的康，庄是啊伪装的庄。这背后啊是习近平一场精心算计却又无比绝望的政治豪赌。他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四中全会要开了，身后四中全会这把火已经烧到眉毛上了。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啊，10月10号，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与民政部部长陆志源等共同出席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胡海峰什么职务现在哈、啊？连民政部的常务副部长都不是，部长副部长排名第二，但大陆媒体《每日经济新闻》《上官新闻》还有《北京日报》《长安街知识》等的，在报道相关新闻的时候，都在标题上突出胡海峰，甚至只字不提部长陆志源。咱知道这20大上面这胡锦涛被架出主席台，受尽了屈辱，儿子胡海峰作为浙江丽水市委书记当选人大代表，当时就在台下就坐，看着他父亲被活生生拖下去，这种奇耻大辱他会忘记吗？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是防范着他，一直在职务升迁上百般刁难，甚至当时新浪微博呀，是吧，这些啊全面封杀胡海峰的报道。这次胡海峰作为副部长，那超过部长的这种故意抬举，难道仅仅是出个风头吗？当然不是，这里面有浓厚的政治宣言的含义。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是吧？习近平把李克强、汪洋、胡春华等等团派这些当家人全面弄掉之后，团派没有杀绝，团派血脉 向胡海峰即将重返中共最高政权，配合张又侠军队掌握实权的这个事实，团派将再次在中共统治集团中登顶。那你说四中全会他能够不热闹吗？习近平既然你想那么执拗是吧，两百斤十里山路不换肩，那么执拗这大粪喷了一脸依然要坚持挖沼气池，他怎么可能啊能够那么轻易让别人夺权呢？军权旁落之后，党内那些元老那些反对派系都在等着看着他笑话，他急需一份能镇得住场子的成绩单来堵住所有人的嘴。而当下还有什么能够比让美帝国主义在科技上松口能更能彰显他高超的外交手腕，彰显他国家命脉依然有影响力的这种领袖权威呢？所以这个10,000亿美金本质上不是一笔经济交易，而是一封写给党内反对派看的政治求生信，潜台词是你们看我还能有本事搞定美国人，只有我才能带领党走出困境。如果这套剧本能成功的话，他就能带着对美关系破冰这种巨大的光环走进四中全会，把所有的质疑和挑战都压下去。然而他算错了一步，也是最致命的一步，他用过时的地图来找今天的路，他以为今天的华盛顿还是90年代那个只要有钱赚什么都可以谈的华尔街啊，以为那个华盛顿还是那个只要中国富裕就会走向民主的那些西方幼稚政客。他没看懂经过这几年的较量，一个全新的共识已经在美国两党内部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牢固地建立起来，那就是国家安全优先于一切短期资本利益。这对万亿求饶信不仅没有展现他的实力，反而就什么像让习近平像一个输光了的赌徒，把自己的底牌和内心的恐慌彻彻底底的摊在了对手面前。他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告诉了川普一件事，你打对了，而且打得很痛啊，痛的我习近平已经撑不住了。于是这张还没在华盛顿的桌上捂热的万亿元支票等来的不是笑脸，而是两记更响更重的耳光。华盛顿的回应啊，来得又快又狠。10月8号，美国商务部网站上一纸公告再次将16家中国内地和香港实体列入了那份让中国企业闻风丧胆的实体清单。这次上榜的大多数电子元件分销商、无人机技术公司，美国给出的理由也直截了当，这些公司涉嫌为伊朗的代理人组织采购关键部件。如果朋友们啊，看懂背后的门道，就会清楚看见美国的制裁啊，它不是简单的针对一家公司，而是开始系统性的拆解中共在全球的供应链网络。更狠的是什么？这次制裁啊，有一个很独到的，叫扩展了所谓的穿透性逻辑。也就是你说你一家公司啊，你上了清单了，它控股50%以上的子公司、孙公司啊，都自动被视为污染源。一体纳入打击范围，这就像古代的连坐一样的，我不光打你，还要把你整个家族的脉络全给你掐断了。北京方面是什么反应呢？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商务部发言人的回应，还是那熟悉的配方、那熟悉的味道，是吧？美方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啊，这个滥施长臂管辖，实施穿透性制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采取必要措施。搞笑和讽刺的地方在于什么？就这份声明。今天10月10号发的，10月9号，中共就已经把稀土管制的长信发给了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了。你见过这样精准的回旋镖吗？你看前脚刚骂完美国搞长臂管辖，好吗？后脚自己伸出一只更长更霸道的胳膊，恨不得管到别人家在加州的工厂里去了。这种级别的精神分裂，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更有意思的是什么？他们自己都提到了穿透性制裁，这说明什么？就美国这一次商务部这一招啊，让中共自己都感受到了连坐式打击的威力，才会把它挂在嘴上作为抗议的重点嘛。几乎在同一时间，10月9号，美国参议院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高票通过了一项附加条款，这算是回击的第二拳，过去从未有过的。内容很简单，字字千钧，要求英伟达 AMD 这些美国顶尖的 AI 晶圆公司在向中国出口先进晶圆前，必须首先确保美国本土公司甚至初创企业的需求得到满足。也就是说，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正在从川普政府的一项行政政策固化为美国雷打不动的国家法律。这已经超越了党派之争，成为了美国公司的共识。他彻底封死了习近平任何侥幸的心理。你别指望以后换个总统啊，是换个党派你就能松绑了。封锁中共科技发展已经成了国法。习近平的这个万亿豪赌，不仅别人不认呢，这庄家们呢纷纷对中共收刊呢，是不是？收刊是吧？催生什么？催生了对手更团结、更强硬的反制。你有什么牌，你跟全拿出来吧，不怕你了，啊，也不信你的了。这一下子，北京的面子、里子全输光了。被人当众如此羞辱，可想而知中南海里的这个气氛。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场近乎癫狂的混合着愤怒与恐惧的连环报复。这就是中共商务部、海关总署连发了四道措辞严厉的管制令，新一轮稀土战的由来。早在2018年川普第一任期中美贸易战的时候，那中共这个御用学者，所谓的国师啊，金灿荣当时眉飞色舞的就说，我们中国有三个杀手锏，是吧？实际上这三个杀手锏都是对自己伤害远大于对手的自我毁灭的招。我们回忆一下哪三个招。一个是啊，20000亿美国国债，实际上美国国债70%以上是美国国内机构和个人购买的，中共买了多少只占5%。那你说你5%你能掀起什么波澜？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吧。再说了，你只有低价你才能够抛美国国债，别人才能够买，对不对？那才有人收购。那你这样子，你越卖你中国的总资本价值不就越不值钱吗？第二个杀手锏说是让美国失去中国市场。川普正犯愁美国如何让资本回流，让美国再伟大呢？你金灿荣是不是美国特务啊？是不是让资本回流美国去？再说了，美国资本投入中国市场谁发财？中共八大元老发财，那后期的那些权贵发财啊。你金灿荣这一招你是狗咬主人嘛。第三招是什么？就是稀土了。第一次封锁稀土就把人家日本的稀土啊，把他的最先进的提炼技术给逼出来了。他逼出来一个什么？逼出来一个储量最大的日本海底稀土资源，换来的是什么呢？中国五矿还有无数家私营矿主的破产重组。第三招也不好用，不过这一次呢，中共的稀土战有所不同啊。比如说啊，商务部第61号公告，我仔细看那个公告的条款，发现这次中共玩了个狠的。它最核心、最阴毒的一条规定是什么？任何在海外制造的产品，只要其中含有或者使用了源自中国的被列入管制清单的稀土材料或技术，那么这个外国公司想把这个产品再出口到第三国，中国人就管得着了啊，就必须首先获得中国商务部的批准啊。什么意思？跟大家说，比如说美国加州的一家这个晶圆工厂，用美国的设备、美国的技术、美国的劳工生产了一枚晶圆，那么这枚晶圆里如果用了一点点来自中国的用于研磨的抛光材料，哪怕这个材料的价值可能连晶圆的总成本1/1000都不到，啊，对不起啊，根据新规，你这家美国加州的工厂要把这枚晶圆卖给德国的大众汽车，你得首先向北京磕头，你得申请一张出口许可证。哎，北京向美国加州的一家工厂发许可证，这是中共模仿美国的这种制裁手段使用的技术长臂管辖。关键什么？你这是模仿，你这是 copy， 你学得到吗？中国的商务部如何实现这一管辖权呢？派一批啊，唐人街呢收侨团的钱，举雪旗的那些海外大爷大妈上人家工厂去堵门去。美国你看他的长臂管辖，他封锁是通过关闭上游的荷兰呢、韩国的制造设备，通过停止设计人才和设计软件的供应来实现的，通过全球 SWIFT 银行系统呢来切断你的金融往来。那你怎么实现呢？ 是不是？怪不得就是川普笑话说中共采取了让人捉摸不透的行动。然后呢，就是56号公告，要把生产稀土的设备和零部件列入出口管制，这就更搞笑了。你看看那都是什么设备啊？离心萃取机、什么焙烧窑，到这个电解槽、真空烧结炉，甚至小到一个什么搅拌桨啊，一个阀门呢，这都是乡镇企业在江西、在内蒙就能干的活，一共26类，这他妈都是宋朝就有的技术，是吧？锅碗瓢盆，西方之所以不生产这些设备，是因为他们带来的稀土洗矿提取都是高污染的过程，不想做才给了中国。你这一招唯一管用的是什么？就是延迟西方自行生产稀土这个备齐制造设备的时间。但是在美国加州，你看那个帕斯山，它曾经是几十年来垄断世界第一的矿场，2024年在数个月的准备之后就恢复了 4.5 万吨产能。在美国，关键不在于你这些低端设备，你这些乡镇企业的家伙，而在于什么？在于美国联邦和加州州政府的环保许可，通常要在这个精炼领域需要长达10年的审批过程。那你看，你中共这一招逼迫，加上川普的雷厉风行，正好促进了美国本土生产的加速嘛。原来10年批下来许可，我一个星期给你批下来行不行都有可能了。最后一个不同是什么？就是第62号公告规定，所有稀土的开采、冶炼、分离，这个磁材制造技术，包括相关的设计图纸啊、工艺参数啊，甚至是维护维修的知识，未经许可一律不准出口，甚至不准以任何形式提供给外国人。这意味着什么？就算西方国家挖到了矿，也买到了制造的设备，中共还可以通过技术管制让你玩不转。一个在中国工厂里工作过的外国工程师，他回到自己国家，如果想把中国学到的技术用上，理论上都可能违反了中共的出口管制法。这一条，朋友们啊，与那些执行起来几乎不可能的设备限令啊有所不同，因为西方国家不是没有技术，不是没有设备制造能力，而是多年来这种国际环保主义把自己的制造能力丢给了这些不可信赖的共产国家、集权国家，因此丢失了将技术产业化的生态系统和成本竞争力。西方发明了原理，中国通过承受西方不愿承受的环境代价，把整个工厂啊、整条流水线以及流水线上最有经验的那些工头工人都搬到了自己家里来。咱们说锅碗瓢盆还好找，对吧？但是这独家菜谱现在在中共手上了，加上中共可以毫无人权的边控人员出入，你美国的技术员想回国干这个买卖，也去精炼这个稀土矿，那就不容易了，他不让你回去啊，甚至我告诉你，给他当间谍给抓起来。美国的确需要一些时间重新找回和培训技工和工程师，这是需要时间的啊。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中共的报复会让西方科技界感到真正的寒意，因为他打的啊，正是西方产业链上因为长期的全球主义、环保主义造成的最脆弱、最空心化的一环。这就好比什么？美国人发明了汽车，日本人完善了发动机，但中国人呢，把全世界加油站给控制了。不仅威胁要对油价涨价，还要把那个油泵申请为专利，那不许别人再开加油站。这就是今天稀土产业的真实故事。的确，他暂时把全球科技企业吓了一跳，但从中长期看，这是一部臭棋，一部自杀式的棋。这才是川普在这个长篇帖文中说的，中国正在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情，但本质上它会堵塞市场，让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生活都变得困难，尤其是中国。说川普说的很清楚，你就是自杀嘛。这场疯狂的锁喉战看似伤人，实则打出这个内伤啊，最终会要了中共自己的命。有记者把关于中国稀土管制的问题抛给了川普，川普怎么回答的？他先是云淡风轻的摆了摆手，啊，我刚听说这事儿，还没听取简报呢。这姿态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极大的蔑视嘛。潜台词很清楚，就是你那点小动作，我上不了我今天紧急 紧急议程的台面，待会儿再说吧，是吧？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出了那句真正让中南海胆寒的话：我们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也许我们不得不停止那样做。目前贸易战升级的具体措施还没有出台啊，我们只知道关税提了百分之一百，我们静观其变啊，反正啊，一定是从未有过的海啸，估计很快，估计这个周末过后啊，所有的具体政策就会出来，我们再详细分析。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华尔街的大佬们呢已经慌了，华尔街整个股价往下走，尤其是中概股跌得一塌糊涂啊。那么川普呢，已经把习近平的气急败坏的失态巧妙地运用到了团结盟友甚至号召全世界对中共的反制中。为什么那么说？就是不管他的那个关税政策国内经济是否要受到重大的创伤，但是这一条川普做到了。习近平团队不是给各国发信警告即将开始的稀土战吗？于是川普说，其他国家也与我们联系，他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贸易敌对行为极为愤怒。过去六个月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好，因此这次贸易举动就更加令人惊讶了。川普接着解释说，我一直觉得他们一直在等待，现在像往常一样，我被证明是对的，绝不应该允许中国俘虏世界。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当阴险和敌对的举动。川普是这么说的。然后川普继续这个补充说，中国的信件尤其不合时宜，因为今天正是中东经历了3000年混乱和战乱之后迎来和平的日子，我不禁怀疑在这个时机是否巧合，取决于中国如何回应他们刚刚发布的敌对命令。朋友们，川普的态度非常明确了，是不是？习近平没有再被称作是关系很好的了，没有再当好朋友了，而是成了对美国、对世界发布敌对命令或者宣战的人。川普抓住中东和平到来的日子，这个时间点已经正式宣告了，在中东这些传统恐怖组织和敌人偃旗息鼓的时刻，中共将成为目前美国唯一的敌人。川普说，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或许就像所有事情一样，时机已经到了。最终尽管这可能带来痛苦，这指的就是咱们今天我刚才说的包括中概股在内华尔街股市往下跌，他说，但对美国来说这将是一件好事。朋友们，请仔细品味这句话吧，这已经不是在技术层面跟你说你一来我一回的这么过招了，这是直接掀桌子了。中共敢跟美国打科技战的底气是什么？不就是因为每年还能从对美贸易中赚取几千亿美元的顺差吗？然后用这些钱来输血呀，来维持稳定啊，来搞技术研发吗？川普这句话等于直接威胁要切断中共经济的生命线，中共政权的输血管，你跟我玩稀土，我直接让你整个国家的经济引擎熄火。这是从一个更高的维度对中共发出的生存威胁。川普的话音刚落，北京那边似乎也意识到了光靠一张稀土还根本镇不住场子，于是你看他配合一系列行动，10月10号这天我们看到一个跨部门全方位的报复总动员。首先是中国市场监管总局突然宣布对高通公司收购一家以色列公司 AutoTalks 的交易展开反垄断调查，是吧？哦，你在美国你卡我华为，我就在中国搞你的高通。媒体爆出，而中共海关最近在各大口岸对进口的 AI 晶圆展开了史无前例的严查。一开始嘛，还只是针对英伟达那些为了合规而降级的特工版的晶圆，后来干脆扩大到所有的高端晶圆。这背后是网信办直接下令，要求什么阿里啊、字节跳动这些中国科技巨头停止采购和测试所有英伟达产品。这既是报复，也是一种政治表态，强迫国内的企业含泪使用性能落后的国产晶圆，用牺牲整个中国 AI 产业未来的方式来维护中共的面子。中国交通运输部也宣布了对所有美国公司或个人拥有的船只停靠中国港口征收高额费用， 这等于什么对等报复，因为美国之前也对中国制造的船只类似的规定。这一套从晶圆到轮船的组合拳打的是虎虎生风啊，是吧？北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在这个川习会之前把能用的家伙都亮出来，告诉川普我不是好惹的，我手里也有牌，你只要跟我谈话的时候客气点。然而这种看似凶猛的姿态恰恰暴露他内心的虚弱，因为这些报复手段没有一样能伤及美国的根本，反而把还在中国那些犹豫不决的外国资本加速往外推。这已经不是在谈判了，而是在一场赌气式的自我伤害嘛。那是习近平跟他的御用国士金灿荣是一个智商水平啊。说你把美国资本推出去，受伤的首先是谁？中共权贵家族啊，那些真正掌握中国命运的元老们、军头们。习近平如果想借着最后一击为自己树威，却恰恰彻底得罪并失去了权贵们的最后支持，而且这里面甚至包括那些新贵、那些刚刚上台分蛋糕的习家军们。这不仅让我们要问，一个对外豪赌惨败、无法向党内交代的领导人，在即将到来的四中全会上将如何面对政治对手的排山倒海的攻击。川普又根本不吃他那套，甚至放出风来了，不见他了。我跟你说，不见他这一招啊，川普等于在关键的时刻给予了曾经希望能配合川普他自己说服这个中共党内元老们按照川普意思进行中美谈判的习近平，给了他最后一击。一句话，习近平死路一条。